很感谢主这样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早晨能够有这样的聚集。在这里，不仅是有从休斯顿来的，还有这个奥斯汀来的，还有盖尔森来的弟兄姊妹。那平常我们很少能够见面，那今天趁着这机会，我们一同聚在主的跟前，我们在这里，一面享受主的同在，我们一面彼此能够多有点交通。在今天的嘉年华之后，想到7月4号有一个 long weekend， 那时候就有一点感觉，最好我们能在一起有一点追求，因为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到 Richmond 去参加那边的嘉年华，当然他们机会一定是非常的好的。那么还有好多的人，他们到这里或到那里，那么去度假。或者是去游玩，然后想我们能够趁着这机会，我们能有这样一次的聚会呢，当有心愿追求主、和睦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有点追求，然后这个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我们的帮助，也是我们这段时间呢，没有白白的错过去啊，这是我一点的感觉。那么。然后想到有这样机会的时候，我们也跟着王弟兄跟这个盖尔森尼弟兄在一块交通过，弟兄们他们也觉得说有这样也这样机会非常的好，那就这里都有一点感觉呢，那么就觉得我们最好用这段时间呢，那么讲一点为怎样读圣经啊，让我们在圣经上面有点认识，让我们对在圣经上面我们知道怎样的读主的话语，从主的话语当中能够发掘主话里面所有一切的宝藏啊，叫我们虽然不能够让我们都能够看见，但起码让我们摸到那些路啊，得到那个秘诀，怎样去发掘那些宝藏。所以我觉得若是我们这样有聚集，我们好好学习的话，对我们是有价值的，不仅是当时会得到一点的供应帮助，对我们整个一生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就讲到怎样来读圣经这一件事情。还没有讲这些呢，我想刚才这个君海弟兄已经报告过了，我们这一天时间这样头一堂呢就上午刚才我们亲近主的时间，那我们大家都能享受到主。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一点圣经的重要和圣经的认识。那么等到吃过中饭之后，王弟兄吃过中饭之后，奥利弗弟兄带我们唱诗歌所以差不多从1:30到2:00左右，那我们有一段时间了，来学一点新的诗歌来替唱诗歌。那么2:00左右第下午头一堂开始就王弟兄讲怎样的读圣经。王弟兄这一次他也花了很多的功夫把那个讲义印出来，所以等到讲的时候呢，我们会把那个讲义发给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一面听一面看回去一面想，我想能对我们呢这个领会的更准确一些那么然后就是这个3:30左右的时间呢这个有点见证的机会，就倪弟兄，盖尔森来的倪弟兄呢，因为倪弟兄是最近不久从那个泰勒到那个盖尔森那服侍主，倪弟兄是在那里全时间服侍，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在这里倪弟兄会给我们做点见证，我不晓得他做哪一方面的见证，也许主怎样带领他，也许是怎样蒙召，也许怎样读圣经，反正是他总是有很好的见证给我们有点交通，大家一同来赞美主。那么可能还有其他的兄弟们，若是有见证的话，也可以这个机会有点交通。4:30，我的机会就结束了。头一次这样，所以我们真是需要带着祷告的心情来参加这一次的聚会，因为我们是在盼望头一次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蛮享受到主的同在，以后呢， 我们就还想还盼望不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不要这一次就够了啊！所以盼望大家都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情来到机会里面啊，他们一面在主的跟前，那一面来听弟兄们所交通的话语。我们先读几处圣经，马太福音，我说错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起读到第四节，然后我们现在一起读啊，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但这一道人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心中，这生命就是神的话。
啊，那么这里道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原来的意思就是话，所以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也读起来呢是不太顺耳，但是实在的意思就是这样。他们在十四节啊，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了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那这里是道成了肉身，就是话成了肉身，当然这个话是知道啊，神的话说的。那我们中文呢分不出来呢，英文也不大容易分出来，在这个原文里面啊，要看这是神的话啊，这个话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一面给我们看见这个话是在太初就有的，与神同在，他就是神自己啊，怎样创造万物，他们啊，在他怎样怎样满了生命。那么以后也说到呢，那么这个话到了有一天呢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当我们读到这一点圣经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这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是吧？那我们再读第五章第三十九节，
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
说到这一位圣经乃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的。那么我们再读第六章63节啊，叫
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有意义的，我为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这里说到主所说的话是灵，也是生命啊。我们再读一处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到六，我说错了，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节、16和17节，
圣灵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如何使人为人教导学艺都是有益的，教导神的人得以完全，具备许多样的善事。
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个地方。前一段时间到那个西的时候在那里看见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很注重读圣经的事，这当然不是最近才开始，好多年以前他们就开始不仅注重读圣经，他们也实际的花功夫在读圣经，也和弟兄在带领他们。他们和弟兄最大的负担呢，就是带领鼓励帮助青年弟兄之类读圣经，所以他在那儿带领那么长的时间，自然而然的他所注意的就是他里边的负担，所以弟兄姊妹也都受他的影响非常注意在那读圣经。那么和弟兄若是能在他们中间呢时间再长一点的话，
或者多留一段时间的话呢，很可能他们在圣经上呢会有一些的那个成就。虽然是何弟兄到主那里去了，但是那一个印象在弟兄心里头还是很深刻啊，所做的工作继续仍然存留在弟兄姊妹中间。所以启文弟兄去了之后呢，继续的在帮助弟兄姊妹，也带领弟兄姊妹他们呢读圣经。所以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分了好多的组，有的组是读这一读这一段，有的组是读那一段，有的组是读这个题目，有读那个题目，他们读很多很多的组。不仅是在读经聚会里面他们读圣经，他们来在平常时候他们就是在那里在读圣经，彼此在督促，彼此在勉励，一同啊在那研究。所以他们在圣经上的是像花了那个相当很多的功夫。在他们中间呢，不仅是感觉到他们对圣经的话语熟悉一点，特别是在聚会的时候啊，那我们讲到什么地方，他们就知道那个是圣经在什么地方。那么讲到那里，他们也能说得出来是在什么地方，对圣经是相当熟的。那不但这样，因为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形，就是属灵的光景啊就稳啊，没有啊那么起起伏伏或者上上下下的那种光景，或者不会说是绝对没有的，而是这种情形啊就比较少，比较平，比较那个平稳，比较稳啊，是好像继续不断的一直往前去，不是说长距离很快，但是呢是这按部就班的，一天过一天的那再往前去，很少那个起起伏伏大起大落的那种的光景啊，他们的前景啊比较那个稳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所以在难处啦或者是个人的问题呀、就不算太多啊。因此啊，林勇在他们在服侍都是在积极方面来推动，在积极方面工作，在消极方面难处比较少一点。这是他们的情形啊，这也给我们看见了，读圣经啊，不仅叫我们能够对圣经熟悉对主的话熟悉，读圣经也能使我们属灵光景啊能够稳下来。圣经啊，神的话语它有个稳定的力量啊。所以这是读圣经很宝贵的一件事。那么这一次夏令会呢，芒果雪弟兄在这讲到圣经这一方面，他特别说到圣经是领我们，或者神的话语是领我们那个进到神的旨意里面，或领我们达到那个神的旨意。我这个记不太清楚。意思就是这样，他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就这一本圣经神的话是那么宝贵那么重要，他是把我们带到那个神的旨意里面去的。无论是在旧约也好，或者是在新约也好，神所有一些的工作都是根据神的话语特别提出来，像创世纪头一章那里说神怎样的说事情就怎样的成就，每一件事情的成就都是根据那个神的话语。那么新约也是这样，主耶稣基督成功了救赎之后，神就把他的儿子放在他的话语里面，也把主耶稣救赎的工作和成就的也放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接受了神的话，我们就接受了，就得到了神的儿子。我们在那个接受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话语，那个主所成功的救恩呢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无论是在新约在旧或者在就业，神所有工作都是根据神的话，离开神的话好像神就不做什么事情不做什么事情，或者这样说，在神的话之外呢他就不做什么事情，他所做一切的工作都是在他的话里面，也是借着他的话语的。所以弟兄姊妹，若是我们不读圣经的话，我们不仅是不知道那个神的工作，我们若是不读圣经的话呢，那么神在我们说要做工的时候也找不到一个凭借。那他怎么做事情呢？他在他的话语之外他就不能做什么。那么他若是我们里头没有神的话，那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找到求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但是没有根据，没有凭借，不能做工在我们身上，因为他所有工作都是根据他的话语。 说弟兄们，我们真是需要好好那个读圣经。那在这一件不怕我们花的功夫更多，不仅是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有益处，那并且也叫我们这个在主的路上一直在向前，让主的工作继续不断的执着在我们身上，让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那个成就。为什么那个神的话是这么重要呢？那到底神的话是什么？那么在刚才我所读的几部圣经里头，看见头一件事情啊，就是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吧？啊，圣经给我们看神的话语呢，就是神自己发表，神把他自己发表出来，神把自己说出来了。神若是不说话，我们不晓得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神若是不说话，我们也不知道神的工作是什么，神到底做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那许多的人，他们看见神所做的一切的事，他所创造宇宙万有啊，是怎样奇妙，怎样美丽，怎样伟大，或者他们那么看见这些，他们那么欣赏这些，或者他们那么研究这些，那么或者他们在那里做出许多文章来，在描写那么神所创造的这一切。那是为什么创造宇宙万有？他不知道，是吧？在世上有很多的书籍，有的是讲天文，有讲地理，有讲生物，有讲这个很多的书籍，但是没一本书告诉我们呢，神为什么造一种事？那神为什么创造一个万有？那没有人能告诉我。所以神若是不说话，我就不知道神的心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创造一个万有呢？他为什么创造我们这许多人类呢？他为什么这个历史在做那么多的事情？他到底在干什么事情？是不是为什么差遣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到地上来成功救赎的工作呢？他为什么拯救我们这许多人？是吧？他把我拯救出来之后呢，又在那让我们读圣经啊，又让我们在那祷告啊，那么又让我们在那聚会啊，常常参加聚会，到底他为什么？是不是？假使光是为了得救而得救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找麻烦了，是不是？那主耶稣一定成功救恩了，那我们接受救恩，我们猛然得救，那我们就等到将来到天堂里去就是了，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还要追求？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还要聚会？常常在那参加，到底为了什么缘故？不仅是我们喜欢这些事，并且这个神的话语也这样命令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是不是？不但这样，圣灵在这催促我们，要我们来参加聚会，要我们来读圣经，要我们祷告，要我们有属灵追求。到底是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是不是神为什么要产生这个教会，产生教会出来？到底为了什么？弟兄们，神若是不说话，我们就不知道。说许多人以为说呀，那神的心意就是为了要来拯救我们，我们这蒙恩得救了，神就心满意足了，因为他就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称恩。不错，弟兄们，神是喜欢蒙恩得救，但是这并不是神的目的，是不是？这并不是神的工作那个最终所要达到那个目的啊、不是神的心意，是吧？对。弟兄姊妹，神的心到底是什么呢？难道神拯救我们，让我们拯救之后就到我们到天堂里头去，那享受永远的安息？很多人弟兄姊妹，他们里头这样的观念，那么将来我们到天堂里就享受永远的安息了，天天在那睡觉，是不是？因为地上时候睡觉睡得太少了，是不是？当天我们睡一天、两天、三天，一年、两年、十年、二十、一千年，啊，真的是要让你睡一千年呢！我看呢，真是这个安息真是不安息了，是不是？这个床铺不成我们的安息了，成我们的捆绑了，是不是？那不会是这样子的。那么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天天的赞美，像四活物，像这个二十四位长老，在昼夜继续不断的在赞美。那么很可能我们赞美还用诗歌来赞美，那拿这个琴呢，在弹来弹去，走来走去，一面弹一面唱，一面唱一面唱。那他们从前是拿着一个竖琴，那现在可能是拿吉他，是不是？我一直唱，一直唱。那么让我们唱一天两天，是不是唱十年、二十年、一百年，还是在唱，是不是？一直唱，一直唱。你看怎么办？是不是呢？恐怕我们就是太没有意义了，是不是？亲爱的同学们，为什么这样拯救我们啊？他拯救我们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啊？若是神不说话，我们就不知道。所以神的话语乃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乃是神心意的那个说明。神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神为什么做那一件事？神为什么拯救我们？神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勇士里面？到底做什么事情？要借着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有那个读神的话，只有从神的话语，也只有这一本书给我们看见那个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呢在我们身上那个工作那个目的到底是什么，有圣经给我们看一看神的心意到什么，是不是？不像我们平常所想象的，我们所以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是光是凭着我们自己想象，也不能是光是大凭着人家告诉我们。若是人家一直在靠着别人来告诉我们的话呢，会把我们常常引到啊困惑迷惑里面去，是不是？那比方说这个何弟兄就会告诉我们，神怎么对我们就让你读圣经，那我们就好天的读圣经，是不是啊？那么可能可能有个传福音的人告诉我们说，神教神拯救我们呢是要完成大使命。什么是大使命呢？就传福音。那我们就好好偏偏了，天天在评论让我们去传福音去了。还有人告诉我们说，神拯救我们就是要我们亲近读祷告天天这样子，那我们就这样子。弟兄姊妹，到底神拯救我们什么？不能光是凭着别人怎样说，那我们就怎样相信；凭着怎样告诉我们，我们就怎样跟随。若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没有目标的，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在做什么。今天人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这样走；人告诉我们那样，我们就那样走。到底我们目标是什么？所以保罗他说：“我这个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我斗犬不是在打空气。”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也知道那个神这样拯救他到底为了什么缘故，他知道。他怎么知道呢？谁告诉他的呢？就在接着神的话语。那个时候神的话在保罗这里手里面呢还不是太多，是不是？最多如果有39卷旧约就是的，可能四福音书啊还都没有写出来呢。但是弟兄姊妹，就从旧约里面，那保罗在读神的话语时候，神在向他开启，让他看见那个神的心意什么。他的心意是历史代都隐藏起来的，没有告诉人。虽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但是神不随便在告诉人，神不轻易在告诉人。所以在旧约时代，那个神的心意是隐藏起来的，没有人知道。虽然是人神是隐藏的，但是神的心呢是何等喜欢，是何等盼望人能够懂得他的心意，明白他的心意。说弟兄姊妹，你若是读旧约的话，你若是不懂得，不知道神在讲什么，你看见旧约不过讲一些历史的故事就是了，历史旧约不过讲一些道理和教训就是了，我们所读出来的不过这些东西就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许多历史的故事里面，历史的故事的背后，在这许多道理、这些教训、这些话语的背后，里面有个东西，就说出了神的心。没有一卷书不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神是把他的心意就写在旧约里面，写在一切的事物的那个背后。若是我们光是读字面，我们就看见不过讲这件讲那一件事情，好像是跟和我没什么关系。若是那个圣灵把那个字面给我们解开的话，把外面那些事物给我们打开的话，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神在我们身上只有他的目的，只有他的心意。他当然要做一件事情，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为了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的神呢，他乃是一位伟大的神，是不是？我们的神乃是一位智慧的神，他不是随便在做事情的，他不像一个老先生啊，退休了，那么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那么今天做这个做那一个，早晨起来弄了院子，或者弄了这个弄了那，好像什么都做。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是不是？他不是老到了就退休了，我们的神是一直在做工的，他是智慧的神，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有计划的，他所做一切事都是为了完成那个他的旨意，叫他的旨意能够出现出来，叫他的工作的目的能够达到。所以弟兄姊妹，全本的圣经都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啊，神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神怎样能够完成他的心意，神怎样做工让他身上能够达到他的目的。这是圣经啊头一个给我们看见啊，他才让我们看见那个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必须要读，是不是？我再说，我们不要光听别人讲，是不是？一方面，我们听别人讲的那个印象不够深刻；那第二方面，那许多时候我们也会被人带到这里，带到那里，绕来绕去呀、啊，到末了时候没有一个结果产生出来。那我必须要直接 来到主的话语跟前，来读主的话语，让主借着他的话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也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是工作的目的是什么。这是啊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圣经乃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啊。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因你，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啊，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下面他就说到，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说这些。这本圣经乃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什么叫做见证呢？见证就是把所确实听见、看见、确实知道的一件事来说明出来。若是我们道听途闻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敢做见证。我听说是怎样怎样，那你不能做见证，你必须亲眼看见，你必须亲耳听见，你必须确实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那你才能够去做见证。圣经乃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因为圣经一方面来说都是伸手默示的，是不是？那么也告诉彼得也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人被圣经感动而说出神的话语来，所以这本圣经啊，虽然是人大写出来的，但是这本圣经是神的默示，是神的呼出，是吧？是出于神的，是不是？第二，那这本圣经也是出于圣灵的，是人被圣灵感动，人被圣灵在推动而说出神的话语来，所以是出于神，是出于圣灵的，是不是？那就给我们看见，那神为什么要写这本圣经，圣灵为什么要写这一本圣经。那无论我们神也好，神的呼出，神的呼出或圣灵感动也好，都是为了圣灵而做见证啊。所以这本圣经啊，乃是为了神的儿子做见证，给我们看见那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他到底是这样的。那当然有许多人为了主耶稣做见证，那些见证啊，有的时候是靠不大住的，有的时候呢那见证是很有限，不过说是一点点，说出一部分就是了。神为他而做见证，圣灵为了主耶稣做见证，那个见证不仅真实的，那有能力的，那个见证也是丰满的，是完全的。那么神在他而做见证，那就放在什么呢？在圣经里头。圣灵所做见证也是摆在圣经里面，所借着圣经那这一本书是来说出那个神的儿子。那你说为什么让为了神的儿子做见证，为什么让我们来认识神的儿子？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读主的话语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或者圣灵给我们开启的话，我们就看见认识主耶稣这点，认识主耶稣是在我们生命里头一件非常重要一件事，也非常宝贵的一件事。你知道保罗他到年老的时候啊，他曾经写了一卷书，那叫腓立比书，是不是？大家读过腓立比书，特别是那位腓立比书第三章啊，那大家都很喜欢读那一章圣经，那是在他老年时候，那是老年时候写的。那时候呢，他已经是能跟得救相当长一段时间了。那不但这样，并且他也做了很美好的工作，他有很多的那属灵的启示，是不是？那么不但这样，并且他也写了好多本的圣经，是很多本的书，很多本的书信。每一本的书信呢，都是很宝贵，都是见就是在圣经里面都是非常宝贵的。说弟兄姊妹，当保罗写到腓立比三章的时候，他就说到一件事，他说呀，说我看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你还记得这一句话吧？是不是？他说呀，我把万事都看作是有损的啊。那不仅是这万事看着没什么价值，对他来说呢，好像啊都是浪费了他的时间的，都是耽误他的事，都是耽误他的时间的。那为什么缘故呢？他是因的以认识耶稣是至宝，认识耶稣为至宝。因的为了要认识耶稣的话呀，弟兄姊妹，他所做那些工作呀，在他来说呀，都成了他的损失。就是他所看的那些意象啊，对他来说呢，也是他的损失。他乃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看这本圣经，好吧？这个字写的，下个 没把它弄清楚。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也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你看见他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也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认识主耶稣这件事情呢，那么在保罗身上来说呢，那是最宝贝的一件事没有一件事这个能够和这件事情相比的他以往做了那么多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都是我们可以夸耀的，不要说是我们这个敢不就是不要说我们不能做那么多，就是我们做一件的话呢，我们也觉得很了不起了，是不是不要说我们没办法写这么多圣经就是我们写一卷书来的话呢，我们也觉得我们是很了不起了，是不是？很多前书是我写的，恐怕那我们就要这个大大的在宣传，是不是？那很多前书了不起的一卷书，是不是？那么整本圣经你虽然不能整本哥林多前书不能写的，您就写出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章圣经的话呀，那就不得了了。直到今天呢，那我们大家都很宝贝这章圣经，是不是？那结婚聚会的时候常常不仅是念这章圣经，也唱这章圣经，那这样圣经实在太宝贝了，是不是？你就看见呢，他写了不仅写了哥十三十五，那么哥林多前书整个一本书，不仅这一卷书，好许多的书信。而且保罗实在是了不起，你看他写了这么多的书信，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他怎么说是啊？他是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是不是？什么都是书信呢？他觉得说这个算不得什么，是吧？他所写的都算不得什么，不是说对我们没有价值，也不是说不宝贵，那是非常宝贵的圣经，是不是？也非常有价值的。我们不仅当时的人在读这些书信，直到今天，到今天差不多2000年以来了，那么多少人，那么从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得到帮助，得到益处，被开启，被建立，这些书信的教会帮助实在太大了。但是保罗说怎么说呢？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弟兄姊妹，什么宝贝东西，什么有价的东西，赶不上认识主耶稣基督他我一认，因为我以认识主耶稣的为至宝，所以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太宝贝。亲爱弟兄姊妹，不要说认识那么丰富，就是认识一点点，有一点点开启对我们都是非常宝贝，非常有价值。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实在是太宝贝了太宝贝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和主耶稣相比的。不要说不好的事，就是好的事，不要说属世的事，甚至连属灵的事情都不能和主耶稣相比，是没有一件东西能够和主相比。我们主耶稣太宝贝。亲爱的兄弟，我们怎样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呢？当然需要圣灵的启示，让圣灵怎样把主耶稣启示在我们里面呢？借着神的话语，圣灵不会在神的话之外再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如果在神的话语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什么样子的话呢，那你不要接受，不要相信，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吧？昨天有人告诉我说，他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到，看见了主耶稣从天而降，他是主耶稣基督他这个是力气很大这个身上他看得很清楚因为看见主耶稣身上扎着一条金的带子，那么连他的汗毛都看见了真是听起来叫做害怕，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都不准确的，是不是？你不要相信，是吧？弟兄姊妹，圣灵怎样把主耶稣启示到里面？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话把他启示到里面。所以这一本圣经乃是为了圣灵儿子做见证，圣灵儿子一面不是圣灵一面感动人，那再接着把主耶稣呢写出来，另外一方面也在我们里头把他所写出来的那个话语再向我们打开，给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一位弟兄姊妹，那个看见那才是真实的，那个看见才是有价值，才是有意义的。说这个圣经 乃是为着本主耶稣做见证。那王就写了这个怎样读圣经，他开头也提到这件事情。他开头就是一段呢，他说的这个圣经这个是写出来道，主耶稣他是活的道，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啊、是这样这样说的。圣经是写出来的道，道就是指主耶稣，就道成了肉身嘛，就指着主耶稣基督，那是那个活的道，是吧？道成了肉身，他成了一个人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吧？这是活的主耶稣基督啊，这是当主耶稣肉身的时候，那不仅是我们知道，那么也是许多人啊亲眼看见，那亲手的摸着的，亲耳在听见过主耶稣教训，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主耶稣不仅停在肉身里面，是不是？他也从死里复活，他也在复活的里面，是不是？他也升到天上，也在荣耀里面，也在宝座上面。所以我不仅是认识这位主耶稣，他在肉身里面的主耶稣基督，他怎样成了肉身，怎样进入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要看见在复活里面主耶稣，也看见在升天的主耶稣，他是怎样一位，就是太丰富了。有一天也要看见他驾云降临那再来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这样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太丰富了啊！不仅是在肉身里面所遇见，就在肉身里面他们所认识的，也不过认识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外面啊，没有看见那个主耶稣基督里面。就许多人呢，他们和主耶稣在一起长久的时间，你若问他们的话，你们认识不认主耶稣呢？他们说我们认识，他是我们家乡人呢。他是非常好的人呢。他是怎样怎样，他们会说得出来的，会说出那个玛利亚来，他也会说出主耶稣有几个兄弟有几个妹妹，他也都能说得出来的。主耶稣做什么事情，他行事为人怎样，他怎么那个处事，怎么和人来往，他们都能说得清清楚楚的。弟兄们，他不认识主耶稣。就是门徒们跟随主耶稣三年半的时间呢，他们亲眼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和奇事，他们也在那里呀、那听见主耶稣所讲的许多道理和教训，他们都听见了，他们也看见了。主耶稣问他们说：“讲的你们明白不明白呢？”他们说：“我们都明白了。”所以他不仅听见，还都明白了。弟兄姊妹，实在是他们对主耶稣所认识还是外面的啊，还是外面。还没有看见那个主耶稣里面他是何等荣耀，何等的丰富，他是怎样的一位。只有有一天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问了门徒们说要在家在那个在腓立比的境内，是不是问门徒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呢？门徒们就告诉他说，有人说你是伊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啊，那么还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人在那对主耶稣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是不是？那么主耶稣问他们，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跟我这样长久时间，你们应该认识我，你们说我是谁呢？因此没有一个门徒们回答出来的，只有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他对主耶稣有点一点的认识，是透过主耶稣肉身，透过主耶稣基督外面的工作和外面所讲的话，对主耶稣有了一点认识。主耶稣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呢，乃是我的父启示给你。弟兄姊妹，那圣灵把主耶稣向彼得打开了，那彼得对主耶稣有了一点认识。那弟兄姊妹所认识的还不过是一点点就是了，是不是？那已经了不起了，是吧？但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在复活里是怎样一位，在天上在宝座上怎样一位，将来再来的时候怎样，主耶稣实在太丰富了，就有活的道啊。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认识到有活的道呢？那是借着所写出来的道。虽然主耶稣是那里丰富，但是这些丰富的是都是写在圣经里，都记载在圣经里面，这圣经已经把它写出来。若是我们不读圣经的话，我们怎么能认识主耶稣？光是认识的肉身呢，我们就是已经认识的不够清楚了，是不是？弟兄姊妹，若是认识这位丰满的主，这位完全的主，那我们不是没有办法，那借着圣经神的话语，把主耶稣写出来。 圣灵这个圣灵话把它启示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对他才有需要真实的认识啊。所以圣经是一个写出来的道，主耶稣是活出来的道，这本圣经乃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啊，把主耶稣启示出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位。当我们这样对主有真实认识的时候，那在我们里头就产生出一种的结果，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对主耶稣真实认识，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彰显了。我们再多一点认识，我们属灵生命就多一点，更多一点的长进。我们属灵生命长进有多少，乃是根据我们对主耶稣认识有多少。乃是这一本圣经为着主耶稣做见证，让我们对主耶稣能有真实的认识。第二、第三，我说到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什么
灵，
不是灵，还有呢
是
生命，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从这字面来看，好像是一些的事实，是一些教训，或者一些道理，或者一些劝勉的话语啊，这是从外面的。但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所藏的就是这个灵，就是生命啊，就好像一粒种子一样。那个种子外面呢，那壳是一个硬的壳子，或者是黄颜色的，或者是绿颜色，或者这个颜黑颜色的，那不过是外面的壳子就是了，是不是？那个外面的壳子啊，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宝贝，太多的宝贵，是吧？也没有太多的价值。那个种子它的价值乃在里面呢，所藏的、所含的那个生命，是不是？那才是那个它的价值。神的话也这样，神的话语外面虽然有各种各样，那我们也可能都记得很清楚，我们也可能有背过，这是很好。但神的话里面所藏的都是什么呢？为什么神的话是那样宝贝，那样有价值呢？还不在于外面他所讲的 那些道理，那些教训，乃在于他话里面所藏的东西。神的话是里面所藏的什么东西呢？是灵，是生命，灵在里面，生命在里面。那所以主耶稣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不是？门徒不懂得这件事情，是不是？什么主对我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呢？他们不懂得，是吧？所以有好多人呢说这话甚难呢，谁能够领会呢？就有好多的门徒啊，他们啊离弃了主，不跟随主了。弟兄姊妹，那么当门徒们那时候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今天我们知道这件事，在神的话里面所藏的，藏神的生命，神藏在神的话语里头。所以弟兄们，我们若是把那个神的话语那个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那就是在我们里头有很多的种子啊，那个藏在里头了，是不是？到了需要之后，圣灵把那个叫那个种子在我们里面就在那在那里就发芽，会在那开花，就会在那结出果实来的。我们所有我在我们生活里头所有一切的能力那生命的一切的表现，一切的结果都是从神的生命而产生出来。换句话说，都是这个神的话语，因为神的生命是藏在神的话语里面。或者我在这里用一个比方，也许弟兄姊妹会清楚一点啊。也是我讲的不清楚，所以我再用个比方试试看啊。我们如果创世纪第一章啊，这时候三年会还过去，这些讲到创世纪第一章啊，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讲到那个神的复造，无论是复造也好，无论是创造也好，有的人是这样说，有人那样说啊，我们暂且不管这件事，在那里给我们看见那里说到神的灵运行在我开头这样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就变成了空虚混沌湮灭黑暗，这以后进了长久时间变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然后呢神要开始做恢复的工作，所以神的灵就运行在那个水面上面。那这个运行呢，有人说就好像老鹰在扇翅膀一样，有人就说好像小鸡在老鸡在孵。 啊，这个运行啊，有人说就好像老鹰在扇翅膀一样，有人就说好像小鸡蛋孵老鸡蛋孵蛋一样。那么是无论如何怎样讲哈，都是神的灵的运行在水面上的哈。弟兄们，怎么产生光产生出来呢？啊，什么会叫空气产生出来？怎么叫这个青草菜熟了？还有结果这个树木产生出来，还有两个大瓜，那么这些东西就一一都产生出来了。啊，不光是神的灵运行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啊，必须下面要神的话啊。当神的灵在运行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像这个在那抚育，在那神的灵在那抚育的时候呢，神的话啊，神说要有光。所以你看见神的话语在那地方，那当神的灵在抚育，神的灵在运行啊，那个话语里头能力就产生出来了。那话语里面的那个实际就产生出来，光就出来，空就产生出来了，是吧？当然这些是在外面的事物说的，外面的物质东西说，而我们今天在我们身上来说呢，是属灵的，是吧？当我们的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圣灵在里头运行的时候呢，那么神的话就发生作用了，是吧？里头光产生出来了，里头空气就产生出来，里头生命的现象啊，也就自然而然就彰显出来了。因为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不过这个呢是藏在里面的，是我们看不见的。就好像那个鸡蛋呢，它里头啊那是有生命的。不过你在外面光是看见是一个蛋壳就是了，里面那个小鸡，它的生命，那小鸡生命在里头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当老鸡啊在那孵育的时候呢，那个然后这个蛋壳就裂开了，那个生命就自然而然产生出来了。今天我们读神的圣经是这样，我们读了老半天了，我们好像看见说好像在我们身上也没有太多的果效嘛，是不是？我们就把圣经都背过了，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果效嘛。你说这里话就是声音就是灵，但是我所摸到的不过是一些字句就是了。弟兄们不要着急，是不是？你只要把这里话也丰丰富藏在你里面，是不是？那么这些话都是生命的子粒，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生命的子粒，每一个子粒头都藏着生命的。等到神的灵运行的时候，等神灵在里面抚育的时候，你就看见生命就产生出来，能力就产生出来了。这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生命和灵是藏在的话语里头的。说许多弟兄姊妹不好好读神的话语，圣灵在里面运行，圣灵在里面感动啊，实在盼望那个生命产生出来，实在盼望那个生命的果效能够彰显出来，但是没有根据，没有子粒，没有生命的子粒在里面。说圣灵感动好半天呢，结果因为没有子粒，那么了还是空的，是不是？说你必须把神的话语藏在里面，就好像把种子种在里头一样，是不是？虽然当时没有在那发生什么果效，没有产生什么结果来，但当神的灵在里运行的时候，你就看见果效就产生出来，那个结果都显出来，因为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神。那亲爱的兄弟，我们真需要读神的话。第一，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我必须要认识神的心意，这件事情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也许弟兄姊妹，你们现在还不觉得这件事情是那么急切那么重要，等到主带领你们到了一个时候，你们就觉得这个太重要了。我们若是没有认识神的心意的话，那我们简直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都没有什么意义的啊！除非我们没有心追求，除非我们有心侍奉。若是我们有心，有心愿追求主，我们有心愿在服侍主，弟兄在到了时候，主就会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若是我们不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不知道那神在这到底在做什么，他永远的旨意什么，我们里头就过不去了啊！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价值，我们的侍奉也没有什么意义啊！等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神的心意，我们才知道我们的那个生活是价值如何，我们才知道我们侍奉的意义是如何，我们才那不仅是能够里头受到鼓励啊，也一个整个的 让我们整个一个生整个生活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机。有好些弟兄姊妹他们就被主带到个地步啊，只能到他们接到神的话语，认识到神的心意，他们才有了一个很大的那属灵改变。因此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心意，当然神的心意不光是说他最主要的就是他永远的旨意说的，那么除了永远的旨意之外，那么还有好多其他一方面旨意，那其他方面的旨意呢，或者还有很多很多那些旨意也都是这个赫的永远的旨意啊，那个发生关系。我们若是不认识的话，会叫我们生活是放松的，叫我们生活觉得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怎样认识呢？就接着读神的话，圣经来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也让我们看见神在每一件事情中他的心意是什么，也都叫我们认识。所以我们需要这读神的话。第二呢，圣经乃是为着主耶稣做见证，给我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怎样的一位，让我们对主耶稣能有真实认识。这个认识就是我们的生命，就叫我们能够长大成人，就叫我们能够越过越像主耶稣基督。第三，圣经就神的话语是灵，是生命啊，生命的子粒啊，神的生命，神的灵就藏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若是我们没有神的话语，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工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听见。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啊藏在我们里面啊，这样圣灵随时随地都可以在做工，让神的话语发出那个果效来。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就给我看见他说圣经乃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在提摩太书第三章为什么讲到这一件事，好像你把前后啊你连不起来似的。前面讲到在末了时代是一个危险的时代，那说到整个社会的光景呢啊，是那里混乱，那里败坏。那我们大家读的时候也会叫我们觉得的确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那不仅在世界上这样，那教会里面呢也是这样，甚至连神的儿女们，连神的教会啊，都受了这世界的影响，落在一种混乱、一种的光、一种败坏的、荒凉的一种的光景里面。这是前一半。那后一半呢，又讲到神的话语、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这好像啊，这讲的这两件事情啊连不起来一样，弟兄姊妹。那这两件事情不仅是连起来的，并且是这个后一半，前一半是难处啊，这个难处是没有任何能解决的啊。今天人把所有一切智慧和聪明都加起来排在一起来解决这个社会的难处、国家的难处、人的难处、家庭的难处，没办法解决，是吧？那个这个一定啊，就像一个病人一定病入膏肓了，是不是？一定是不能解决了，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的，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只有一件事，就是借着主的话语。所以提摩太书第三章末了就说到，只有一个答案啊，就是神的话语，借着神的话语。因为圣经乃是神所默示的，那是神所呼出来的，那不是一些字句道理，也不是一些光是一些教训，乃是神的一个呼出，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能力的。那以教训督责教导人，使人学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是有实在的果效。所以今天解决这个地上的难处啊，教会的问题，不是任何的方法，也不是任何的运动，乃是借着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跟前，才叫我们能够得到建立，也使我们成为一个影响的力量，叫这个整个的社会啊在 起码在我们四维的环境，我们的家庭啊，都要受到影响。圣经那是一切问题的解答啊，神的话语乃是所有一切难处的一个答案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记得一件事，这个圣经实在太重要了啊，太重要，是我们实在说的太，是我们所需要的。弟兄姊妹，这样有这样的感觉，让我把我们实际地摆在这件事情上啊，摆在主的话语里面，要花功夫，这是值得的。不仅是我们的鼓励，也不仅是我们的劝勉，要把我们这个人摆进去的，摆上去，摆在主的话语上的，对我们实在是我们今天的最大的这个需要。